请看第八页第二行，广修供养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观想。好，我觉得北传佛教的佛弟子常常不如金刚乘的佛弟子。金刚乘佛弟子呢，他们观想的能力比较强，因为他们常常练习。那在这个观想里面呢，有什么条件？第一个，实摄，就是要真正摄一个能观想的所缘境。比如说你真正拿香花灯果烛这些来做观想，所以有观想，有真正供东西跟没有供东西还是有差别的。在事项上你要尽心尽力的供养，比如说在西藏要修四加行供曼达拉，现在藏传佛教大家知道都很兴盛，那最有福报都是呢用金银珠宝供养。可是你知道你去看《弥勒日巴传》，他没有金银珠宝，他拿什么？拿石头做供养，但是他有很强的观想力。所以第一个，你要设一个东西作为所缘境；第二个，意变，就是你的念头里面要过观想。比如刚才我说过，你供花就一朵变三朵，三朵变成六朵，六朵变无量无边，然后匆匆旋转成呢坐在宝台上，这个叫做意变，你所缘的力量。第三个，还要有禅定力，要有三昧力跟心量。就像我在第一次介绍礼敬诸佛，还记得吗？一人礼一佛，一人礼多佛，对不对？你可以由一变成重重无尽的。所以为什么佛门里面的客诵本呢，放蒙山师时，一粒米可以变七颗，七颗变四十九颗，四十九颗可以变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可以得到米啊。在你的大悲愿力的禅定力，这三个条件都很重要。接下来我供养大家，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供香的时候你们念什么，我自己是念这首偈子，这是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的上师，净土宗的上师，事实上他禅净密都通达，他写了这首偈子非常好，我念一下：愿此香花云随心遍虚空，供养一切佛经法贤圣众，普熏诸寒士咸发菩提心，念佛生极乐，还来度有情。所以我打了两个 mark， 我建议你这首偈子可以背起来，非常非常好。我自己上香就是这样，愿我现在虔诚的这个一片恭敬心的心香供香花灯果烛，随我的心可以观想遍满的净虚空遍法界，上供十方一切的诸佛经法，就是指经典，贤圣众就是指出家众，是指供佛法僧，普熏诸寒士，我这供养呢变成无量金色或白色的光芒，普遍的呢熏染各种诸寒士。诸寒士其实就是一切的有情众生，英文叫 sentient being， sentient 就是它有 consciousness， 一切有意识啊，都希望什么？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首偈颂当然是求生净土，希望所有的众生常常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最后成愿再来道驾慈航广度众生。我觉得这首偈颂非常短啊，意义也很圆满，是非常好的。好，接下来再看，请看经文蓝色的第二页第十八行，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这是讲七种供养。善男子，请继续看，如前供养无量功德，比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那由他分，迦罗分，算分，数分，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好，这一段呢是讲法供养，这段非常重要啊，请大家分开补充讲义第八页第六行。普贤菩萨告诉善男子说，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 这个法请圈起来。佛法，真正的佛法不在经典，不在寺庙，也不在法会，真正的法在你清净的心中。所以我们常常说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好，所以鼓励你印经，鼓励你流通法宝，其实那是最浅最浅的解释。当然流通法宝也是希望正法能够供养一切众生，当然也是法供养的一种。这里讲的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是说你的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你的心都永远不离开正法，这个才叫以法供养自己，以法供养众生，这个才叫做法供养最。这是才是它真正的意思。那什么叫做法供养呢？一般我们常说如是我闻，依教奉行，就是说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如说修行供养，这是真正的依教奉行。所以请看第八页第七行，我把这个七个供养都通通打出来了。请看如说修行供养，在楞严经里面曾经说，释迦牟尼佛对阿难尊者说，你虽然无量劫能够记得一切诸佛如来秘密庄严的妙法藏，你懂得非常多，听得很多，这代表他听闻教法的智慧，闻所成慧很高。阿难尊者呢是智慧非常高的，所以因为他护持正法，做佛的弟子，然后记录经论，所以结集经典，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听到阿难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否则我们就听不到这些很殊胜的教法。所以阿难尊者的功德很大，可是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你虽然只听啊，要再更提升一点，不如好好一天清净的修无漏业。无漏业就是没有烦恼，远离世间憎爱二苦。憎就是指嗔恨，爱就是指贪爱。在佛教讲十二因缘里面，今生的苦因就是爱取有。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会贪爱，尤其最难突破的是男女之间的贪爱，看到很多东西喜欢了呢，看到就想要占有，你属于我的，对不对？别人要加进去的话，情人眼里是容不了一颗沙子的。你会说，哎，师父你怎么这么清楚啊？芸芸众生相嘛，你可以自己看观察清楚啊，对不对？所以爱的深啊，恨的时候也很深啊。尤其假如你多了解现在众生，西方现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夫妻甚至为了夺财产，一个枪蹦起来就可以把对方给磨杀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众生爱的深恨的也深，因为他执着爱取有，所以他有生老的轮回，生死的苦果。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说，你的闻所成慧很高，但是接下来要修修所成慧，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如说修行供养？真正净化自己的心身心，做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弟子，这个才叫做修无漏业。你要训练自己，所以对一个在家人来讲，佛也给在家人有出家的机会，叫做一日一夜的24小时八关斋戒。所以我觉得在家，我知道我后来了解新加坡好像传戒的因缘比较少，不过以佛法戒定慧来讲，假如你没有受三规五戒，你应该发心去受。受了三规五戒呢，三五年以后，不管你是显教徒或密教徒，你应该进一步去受八关斋戒，然后呢要发心说在家菩萨戒，菩萨戒的功德很大。接下来若有机缘，还可以受金刚乘的所谓的金刚乘的三昧耶戒，你一步一步的往前努力，这样你才会远离世间的贪爱二苦，你才能够真正的像莲花一样，对，出污泥而不染，而真正永脱轮回。 B 无量寿经说，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这是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他说假使你现在用金银珠宝供养像恒河沙数这么多这么多的诸佛菩萨，哇，那当然很难得了，你有这样广修供养的心。但是注意，你这样的供养还是叫做有为法， 不如兼勇求正觉，不如你真正能内心里好好的修持，然后自己早日而真正成佛。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哈，假如你有小孩，有时候你生日的时候呢，小朋友会问你啊，爸爸妈妈，你今天生日啊，我要不要买什么东西给你啊？你一定会说，哎呀，小朋友，你乖乖的，什么不要花钱，你不要让我操心，好好正正当当做人，好好的结婚生子，好好的利益众生，这样就很好了，对不对？世上一般天下的父母心不会期望孩子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来，叫做让父母真正高兴。父母真正高兴，希望你能够呢走上正轨，正正当当的做人而利益别人。同样的，诸佛菩萨，我刚才说过，他们每一个佛菩萨都是万德庄严，他根本不需要你供养的。供养是在启发你自己的恭敬虔诚心，启发你的大悲愿力，启发你救度众生的愿心，对不对？还有对治你心中的贪嗔痴。所以真正最大的供养，你就算没有钱，你好好修行，有一天你成佛了，十方一切诸佛都会赞叹你，善男子善女人，你终于永脱轮回了，对不对？免得呢度了你升到天上又堕落人间，然后又在六道里轮回，进就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头出头没啊，进了又出，出了又进，你生生世世在轮回的话，你都让诸佛菩萨担心啊。就是这句话，假令供养恒沙圣，真正要做如说修行的供养，让自己而快速的成佛，这个是最大的供养。所以西藏的教法常常说什么，我们今天来听经闻法，要重视自己的动机。你今天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学习佛法？不是为自己，是为了一切众生。所以西藏常常有一句话叫为利众生愿成佛，请你把它写下来，这是很重要的。为利众生愿成佛，你看我们伟大的释迦牟尼佛，十方的一切诸佛，佛成佛了以后做什么？还是继续度众生啊，不疲不厌啊，广度众生啊。接下来偶益大师说，真能念佛把自己身心世界彻底的放下，这个才叫大布施。所以布施意思是说，先从外面的外财布施到内财布施，布施你的体力，真正的布施是要把你的贪嗔痴都布施下，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好，我今天花很长的时间讲布施波罗蜜，这很重要，广修供养愿。接下来看第八页第十二行六，我把这七个供养分类，第一要有方法自力，要如说修行供养，就能够达到烦恼无尽誓愿断，利他叫做利益众生供养，还有摄受众生供养，还有待众生苦供养。利益众生，这里的利益众生包含世间跟出世间。众生他若有病苦，你可以提供医药，他没有衣服面包种种的，但是你都可以提供给他，但最重要的还要提供他精神上的是佛法。第三，摄受众生啊，你把佛教的教法介绍给众生，劝众生来学习佛法，吃素或听经闻法，行菩萨道，这都是属于摄受众生。第四，待众生苦供养，这一愿请大家原谅我保留到第十愿普皆回向，我会详细介绍。所谓待众生苦，菩萨到底可不可以待众生受苦呢？假如可以待的话，请问大悲观世音菩萨不都是千百亿化身吗？大悲观音菩萨的大悲神咒功德力很大，为什么我们有些众生还继续受苦呢？而轮回呢？换句话说，菩萨带众生受苦呢，这是有不同的定义跟不同的阶段，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有缘。所以二三四都是属于众生无边誓愿度。接下来你自己要勤修善根供养。什么叫做善根？世间的善根叫不贪不嗔不痴，出世间的善根叫做精进波罗蜜。你想要真正成佛，你自己要勇猛精进，昼夜的修行，这个才叫做勤修善根供养。第六个，不舍菩萨业供养，就是不舍菩萨六度万恒 六度万恨而去实现，甚至为了救度广大的众生，菩萨把利益众生当自己的志业，所以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五跟六。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第一要如说修行供养，最后一个永远不可以离开菩提心，叫不离菩提心供养。所以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乃至于《法华经》乃至于《般若经》，很多大乘的经论乃至于密教的教法，都是要告诉你怎么样发广大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很重要的，因为没有菩提心，你就不可能达到佛道无上誓愿成。接下来善男子，好，再回来看经文。所谓善男子，在经文第二页的第十九行，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这里的供养是指财供养，你用香花灯果烛月种种的，假如来跟法供养来比的话，哪一个大呢？当然法供养功德多。他就用比喻，百分不及一，就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百千俱之那由分，是指更大的数字。迦罗分是指把人的汗毛拔起来分为一百分，百分的百分之一。百千俱之那由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波尼沙陀分，也就是数字非常大。简单的说就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那数字越大的话呢，它数字就越小，对不对？换句话说，财供养啊跟百千万分之一的这个法供养啊比啊都比不上。那换句话说，法供养的功德很重要，这样子了解吗？所以诸供养中，法供养最。但是要听好，华严经讲理事圆融，你不能说哦，师父这样讲好了，那我明天呢佛堂就关门，也不用供香花灯果烛，那这样你也执着不对。为什么呢？你今天用香花灯果烛供养，也是照释迦牟尼佛所教你行六度万恨的如说修行供养啊，是不是？所以在事项上你有多少的能力你就尽心做，但最重要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勤修善根，不离六度万恨，不离你广大的菩提心，这样的供养才是真正的广大供养啊！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接下来再看经文第二页的第二十二行，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这段话非常非常重要，继续念。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何以故？普贤菩萨就回答说，为什么呢？以诸如来尊重法故啊，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他非常重法。上一次我还没有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例子，还记不记得？释迦牟尼佛为了去求一句一句把身体供养罗刹女，有没有？你看释迦牟尼佛过去为了求一句佛法，他都可以舍掉自己的生命啊。可见法才是我们佛教徒要学跟追求的核心。但是在这里要说明，有人说，那师父请问这是不是贪？不是。因为佛经里面定义的贪是指不好的 negative thinking 或 negative 的 emotion， 就说贪嗔痴慢疑的贪是指不好的。那请问我们今天发心要发菩提心，或是我要成佛，我要去度众生，这算不算贪？不是。佛经里大智度论里面写，这叫善法欲，清净善法的欲望。因为假如你没有这个欲望的话，那你就不会发心广度众生啊，对不对？假如你只想修无念无相，请问各位， 你桌底下踩的这个石头不是生生世世都无念吗？无念是没有妄念，无念但是还是代表正念分明啊。所以石头它生生世世都无念，可是石头不是佛啊。所以你发心要广度众生，追求无上的佛法，这个大悲愿心的这个愿力啊，这个叫善法欲。因为你要学习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以如说行就按照佛所说的如说修行供养，刚才讲七种，这代表因地。具体讲了一点，就是普贤十大愿，出生诸佛，这是代表果地。因为一切诸佛都修普贤十大愿，都修七种广修供养，所以他会成就一切的众生都成佛，所以出生诸佛。若诸菩萨行法供养，那他就真正的以法供养一切诸佛如来，这样的修行才叫做真正的广修供养。所以菩萨在行六度妄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个供养，你要知道它有分层次的，从世俗地的香花灯果如供养，到圣义地的所谓七种供养，如说修行，不舍众生，利益众生，不离菩提心。到你连这全部都做圆完满了以后，最后连广修供养都了不可得，这个才叫真正的广大供养。所以他说此广大最殊胜的供养。这里为什么叫广大又殊胜呢？因为它跟空性结合。你自己写一下，就说他度一切的众生，念念的随时随地供养三宝，随时随地利益众生，可是他随时随地呢却不执着，不有回馈的心。所以什么叫做不执着？这很难体会哈。简单的讲，就是你帮助别人不要有所求，不要有 feedback。 你不会说哦，我帮你，下次人家不帮你，那你就生气了，那表示你有所求。修普贤十大愿的人应该说，我帮助别人是我的福报，人家不帮我那是应该的，人家干嘛要帮你？人家帮你的话，你要感谢人家，这个你才是修普贤十大愿的行者。所以这广大最胜的供养是跟空性结合。所以他就比喻说，虚空界、众生界、众生业、众生烦恼尽，这代表惑业苦。事实上众生的惑业苦是无有穷尽的，所以他说虚空界乃至烦恼一切都不可有穷尽，那我这广修供养的心也尽未来际，没有穷尽。所以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那为什么是广修供养呢？这个叫做广大最胜供养。第一个原因是与空性相应，第二个是透过观想跟发愿，可以把财布施转变为法布施。好，我再讲一遍，财布施透过观想跟发愿，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你看婆罗门女对不对？用油灯供佛，她是用物质啊，可是为什么她可以感到佛为她受记呢？受记这是非常殊胜的教法。你看这很贫穷的一对老夫妇，得到牛头旃檀香，他那种虔诚供养的心，供养米白饭，可是他现身呢，福报就现成，他是得到功德法财。所以你在实行这些物质上的供养的时候，要透过观想、发愿、扩展你心量，这三个条件可以把财布施转变成为法供养，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最后请看补充资料第八页第二十行，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文殊菩萨有一首偈颂啊，一念净心是菩提，圣照恒沙七宝塔，宝塔究竟翠微尘，一念净心成正觉。在这里哈，我补充一下。今天不回答问题，明天我会回答。那上一次有些莲友写给我的问题我都很重视，有些问题我写在后面。比如有些莲友问我，师父请问 普贤行愿品跟净土有什么关系，请稍安勿躁，最后一次会讲。有些问我说，师父，出家跟在家有什么差别？我在常随佛学跟请佛住世会讲，所以请各位稍安勿躁哈。哎，我这次已经发心又再来新加坡五天，我一定会把全部讲完，不然留祸运生又要再来一次，挺麻烦的哈。啊，所以先让我把清净的教法讲完，问题我一定会尽量在相关的地方回答你。若没有回答完，我会呢讲完经以后，我还有几天留在新加坡，我会单独接见你，我一定会讲到你满意为止啊，我会尽我的能力。所以这里讲这首寄颂很重要，是说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无着禅师，这里的无着禅师不是印度那个唯识宗的无着禅师，是中国的高僧住五台山。他一生读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很希望能够亲自见到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所以他每天在读华严经的时候也拜华严经，然后也念华严经，当然他每天也念普贤行愿品。他感受到了华严呢广大无边的愿力。那有一天呢，他就做梦，梦到呢，诶，他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钵，钵里面呢，然后呢有一个寺庙，上面写了一个金刚窟般若寺，那个圣境呢非常的庄严，他就醒了。后来他就问他的同参道友，我们五台山有没有一个叫般若寺的啊？他说没有，不过有一个叫金刚窟，哎，你可以去找一找。那他想啊，这个大概是佛菩萨来示现度我的吧。那他就很虔诚，五台山很大哈，山西省五台山，他就从他的寺庙呢出去开始参学，三步一拜的去拜文殊师利菩萨，他希望能够见到文殊跟普贤，亲自为他讲经说法。那他三步一拜，拜到五台山呢这个大白塔的显通寺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在那边挂单了。挂单的时候，晚上呢就坐打坐的时候，看到北方呢就放着金色的光照在他房间。哎，他想，哎，奇怪，这么晚了，半夜怎么会有光呢？也不可能是香灯师蜡烛没熄完呢、啊。他就把脚按摩按摩，就朝着这个光就往前走走走走。哎，他突然看到两个童子来接他。他说：“法师您好，我们等你很久了。”他说：“请问你是谁？”他说：“我是阿难。”他呢，另外一个是南陀。我们的主人等你很久了。哦，他说：“哦，这样子哦，你们的主人是谁呢？”他说：“你跟我进来就知道。”一进去以后，他就看到呢，哇，住的地方哦，都是呢用七宝琉璃做的这个地板，很庄严，有非常多的出家人，也有在家居士在修习。修行有显教的，也有密教。他说：“我们主人在后面的正厅等你。”那一进去，他就看到一个道貌岸然的出家人，像印度的范僧。他说：“法师，请坐。”啊，一路来很辛苦吧？啊，他说：“童子，请赐茶，就倒茶。倒茶呢，他喝完以后，他说：‘好甘甜哦。’他说：‘这是什么？’那老人家就说：‘这个呢，是我们山上的蜜水。’啊。”蜜水熬出来的甘露非常的好，对你的身体很好，你请喝吧。他就请问这无着禅师：“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本来剃度是在南方的寺庙，我来北方参学，我很喜欢华严经，我希望我能够见到文殊跟普贤菩萨为我说法。”他说：“请问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呢？”无着禅师就回答：“南方啊，哎呀，离佛已经很远，龙蛇混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哦，他说：“那请问你是哪一通呢？”他说：“我什么都不通啊，我希望呢能够亲近善知识学教法。”那他就看他说：“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他说：“念珠。”他说：“那念珠是什么质料呢？”他说：“是新月菩提的啦。”嗯，那老人家跟他说：“这个菩提子非常好。”然后谈了谈，然后他们就闲话家常。他就觉得这个老人家那个气色很特别，对不对？住的地方又这么庄严，喝的东西又是甘露，他在想，这一定呢是天上的天神啊，要么就是佛菩萨，要么一定是不是普通人。他突然呢就觉得说：“哎，老人家，你住在这里很有福报，请问你们山上佛法如何啊？”他说：“我们山上哦，有一万的菩萨海会围绕，也是龙蛇混杂。那不过呢，佛菩萨要广度众生，那要平等的大悲心嘛，都要度啊。”那他说：“请问你平常修学什么教法呢？”他说：“我修华严教法，也修般若教法。”那他说：“哎，老人家，你可不可以给我开示一下好不好？” 啊，我很想在末法时代好好出轮回呀，可是我不容易遇到善知识，你可不可以为我开示啊？那个老人家就给他念了这首偈子：一念静心是菩提，圣照恒沙七宝塔，宝塔究竟翠微尘，一念静心成正觉。我先解释啊，我的体会，一念清净的心是无上菩提心的根本，因为菩提是无为法，胜过你用恒河沙数这样的七宝塔来建宝塔。当然建宝塔还是有建宝塔的功德，可是宝塔还是有为法。因为为什么呢？宝塔经过无量劫，有一天它还是会粉碎的，经过身住意灭，成住坏空，所有一切的有为法都会是破灭而消失的。可是啊，你一念的清净的清净的心，一念静心，禅宗讲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金刚经是这么说的，净土宗也讲什么净念相继嘛。可是你一念的清净心好好的修行的话，将来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哇，那这个无着禅师一听到非常的欢喜，他觉得法喜充满啊，那他知道这个老人家绝对不简单，就给他顶礼，就说：哎，老人家，我跟你谈得很有缘，天色已晚，我晚上在这边挂单好不好？他说不可以。说：哎，你刚才不是说要平等心吗？你怎么不让我住这里呢？他说：因为你有我，我们这里是没有我执的人才能住。哎呀，他想，哎呀，那真不简单哈，无我的人才会有这些宫殿琉璃，那我的确是有我还是凡夫。他说：哎呀，那很惭愧啊，不过希望下次呢还是能够听到你来为我讲开示啊，说佛法。最后啊，那个老人家就说：童子送客，然后送去，然后他就送出去，然后他就问说：哎，这位兄弟慢走慢走，哎，请问这个寺庙是什么？他呢，那个阿难呢就指着说：你不会看这个匾额吗？就写了一个金刚窟般若寺。那一刹那之间，哇，他才恍然大悟，那刚才那个老人家是谁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现在虚空里放光加持他，说：善哉善哉无着，我已经为你说法，你好好修持吧，将来我们还有缘见。那一刹那之间，他境界就消失了。这些故事也都是在写在《华严经》跟《五台山的感应录》。其实古来的这个大乘佛法，中国的僧人不论在家或出家的佛弟子，对大乘佛法的信心是非常强的。不过我有感于时代不同了，文言文也被忽视了。可是虽然我们这个时代大家也有佛性，但是我们应该更学习古人他真正求法的道心。所以这首偈子非常好，事实上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开示。那我也建议各位，当你要打坐或念佛的时候，你先盘腿起来一下，然后念这首偈颂，念三遍，然后你再打坐。这样的话，你可以更感受到一念静心是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好，请看下面一愿，第四愿忏悔业障愿。请看蓝色的讲义第二页第27行。复次，善男子，言忏悔业障者，有些忏悔业障他打的经文叫忏除业障啊，这没有关系啊。好，对不起，请看第八首偈颂。对不起，请看八：我习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我想大家对这首偈颂都不陌生啊。我过去现在所造一切身口意的恶业，都由于我无量劫来贪嗔痴的烦恼。从我们的身是动作，语是语言，意是意念而产生的，今天我都就近的忏悔。请看长行文：复次，善男子，言忏除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 因为这经文很短，我先把它念完。我今昔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成刹一切诸佛菩萨众贤诚心忏悔后不复照，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请看忏悔业障，也请看大家看讲义补充资料第八页的第22行，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是很重要的，是对治我们过去是生生世世有邪知邪见的毛病，或是愚痴，或是迷惑颠倒的毛病，而获得正知正见的果报，然后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什么叫忏悔？好，显教跟密教都非常重视忏悔。我想你听完了大乘的教法或殊胜的佛法，你第一个都要知道说我下手从哪里下手。除了刚才讲的我们从六度波罗蜜对治你的贪嗔痴慢疑，一条一条努力，一个最具体的方法要忏悔业障。所以假如你要问我整个西藏的教法，不管红白黄花，把它归纳起来比较具体一点怎么修，当然教法很多，我可以供养大家三句话。第一个，忏悔业障；第二，净化身心；第三，积聚资粮。这个你要忏悔的业障，我们每一个人会来轮回，一定你有过去很多的业，有善业也有恶业，但是大部分是恶业比较多。第二个，你一定要学习佛法，不但懂之外，要找一个方法或一个法门能够净化你的身心。念佛也好，念咒也好，诵经也好，拜佛也好，只要选一个法门能够净化你的身心，这样子佛法才会在你的生命真正产生力量，对不对？我相信各位大家，我们有缘，你听我讲佛法，我是不是非常有力量啊？我心中有啊大悲愿心的菩提正法的光芒，这是各位每个人本来都有啊。我也做过虔诚的在家居士啊，对不对？我在家居士的时候就很认真学习佛法啊，我经过18年的学习，18年的修持，才有一点点的体会啊。好，所以你需要常常去净化身心。第三个，要积聚资粮。过去诸佛都是要福德跟智慧两个都圆满，你才都要积聚资粮。但有些我发现很多人他很想修行，很想积聚资粮，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第一，你没有忏悔业障。所以在密教里面修任何的教法，假如你要按照次第修，一定要修四加行。显教也是如此，你看显教里面呢，早课会念早课会念普贤十大愿，晚课会念88佛忏悔文，每天都要忏悔业障啊。西藏他们也有念35佛跟53佛，他念的是藏文啊。好，因为这88佛是愿力最大，可以忏除业障。当然你专心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忏除业障，但是要很认真，起码念100万声。你念个1000声10000声没什么力量，无量劫的你的业力你敌不过他呀，对不对？所以密教的话，修任何的教法一定要修什么？四加行。四加行第一个要大礼拜啊，边拜要念皈依文，要念10万拜。你试试看啊，拜108拜你就趴在那里没有往生也差不多了，对不对？所以西藏的教法是有它殊胜的地方，汉地的高僧也有每天拜佛拜108拜的啊，或拜1000拜，或拜500拜。第二个，释迦行里面还要念呢，就是啊，这个金刚萨埵百字明，就是普贤菩萨的心咒啊，金刚萨埵100个本尊咒是长的啊，啊，要念10万遍，像啊长度大概像大悲咒一样，要念10万遍。我算过，一天若念108遍，10万遍的话，要2年半才能念完。你总是要精进啊。不能悠悠乎乎的，对不对？第三个还要呢，现曼达，就是他讲，因为西藏人他很重视观想，他知道所有的世界，一切的世界有情无情都是由心而变现，所以智者除净，除心不除净，他从心开始去观想， 所以他坐在那边会念曼达盘，想把东南西北四大部洲最好的宝物上供十方佛，下化十下布施给一切众生，所以他每天在修曼达盘，也要修十万遍。最后他要修上师相应法，就是假如你是红教的话，一般上师是莲花生大士；黄教的话是中格巴大师，念文殊咒，他要念十万遍。你像四种东西，十万、十万、十万、十万。我问过西藏的喇嘛，假如一天只睡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的话，一个出家人不工作，起码这四种通通做完要一年，或慢一点一年半，在家居士大概要三年到五年。这样子你忏除的罪力，忏除业障以后，你这个忏罪力强啊，你所打佛法的基础才是够的。所以很多有些我观察到哈，密教学习密教的汉地要北传佛教的这个我们的汉传佛教的佛弟子啊，学西藏教法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按照次第，也不是不可以，那是因为西藏上师慈悲啊，他就灌你六字大明咒，或是呢文殊法，好，那你就一辈子呢加减修嘛。可是他没有办法像西藏的标准，从头开始要要求你越高的教法，你是基础要很稳固的。所以很多教法一定是你要四加行修满，忏除业障，身心清净，就像一个干净的容器，你才能够倒干净的水。但是现在众生有一个问题，你的心像不像干净的容器呢？有些人不干净，里面装满很多肮脏的水，就甘露法水一倒下去通通流出来，这代表我执我见很重。第二种，有些人呢是把自己的成见倒出来了，可是呢里面没有忏除业障，没有净化身心，所以还有一些杂质跟毒。所以干净的教法倒进去，甘露也会变成毒药，因为你就用我执去解释。第三种还比较不好的是，虽然你也干净了，东西也倒掉，结果这个瓶器呢破了一个洞，倒了下去，上面倒下面就流了，所以你也保不住你的功德法财。所以这三种状况都要忏悔业障啊，所以忏悔业障是很重要的。好，请看第八页的讲义。忏悔是指改过自新，永不再造。忏是忏其前愆，前愆就是已经造过的错误。悔是指后悔自己后来又做。所以忏悔至少可以分成为三类，第一个叫福业忏，第二个叫转业忏，第三个叫灭业忏。假如我们用一个比喻，石头跟压草好了，石头你压在草上，那草呢你要不让它见阳光不见水分，久而久之那个草呢就枯萎，而且根就会烂，这个叫做福业忏，烦恼还是扶住了，但是它不起作用。所谓的转业忏呢，你就是呢把这个烂掉的叶子拔起来，重新种新的种子，这叫转业忏。灭业忏呢，就是把石头也丢掉，然后呢种子也拔掉，也没有石口可得，也没有种子可得。假如以念佛净土宗来譬喻的话，所谓福业忏就是你能够扶住你的意业。凡夫身不造业，口不造业很容易，但意念很难，对不对？尤其现代人五欲六尘的享受非常多，对不对？看到各种所谓的五欲六尘声色犬马诱惑你的呢，有时候呢境界呢来的时候呢就会小鹿乱撞，对不对？心花朵朵开，那当然呢你的意念就很难调伏啦。所以你要透过修持啊，念佛念咒呀，或修止观，能够达到功夫成片。接下来能够把你转凡啊，第一个福业忏的认为角度，烦恼是不好的，我们要追求菩提，就是说它是把贪嗔痴烦恼断尽，菩提就会产生。第二个转业忏呢，它说明烦恼跟菩提是什么关系呢？是同一样事情，他只要把它转变过来，就转烦恼而为菩提。在禅宗里面常常用一个譬喻，有一个瀑布流了很多很多的水， 那瀑布呢，从山上流下来，带了很多杂质。那你想，流下来的水一定很肮脏，对不对？那请问，瀑布的水用什么方法可以过滤啊？用过滤器嘛。你过滤以后，那个杂质过滤的，请问水本身没有好跟坏嘛？你水把它过滤以后，水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水还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水本身呢，肮脏的水透过过滤器转化成变成干净的水，用这个譬喻来做转烦恼为菩提，可以达到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相当于禅宗的阿罗汉。接下来你可以观业力也是了不可得的，灭除你的罪业。所以第一类福业忏跟转业忏，我旁边画郭福叫做世忏。世忏就是说你透过拜忏、念佛、诵经、念咒，这都是忏。接下来所谓灭业忏叫做理忏，你必须要证悟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达到理一心不乱，起码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所以在拜忏里面有一句话说，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此则是名真忏悔。这是说前面两个只是试忏，所以你若是去研究古来的梁皇宝忏或各种忏，以前的天台忏法是应该是这样，大家集合在一起先拜佛忏悔，再来诵经绕佛，然后呢最后止境而去修止观，这样子才开始能够修真正的理忏。当然根基高的人在拜这个仪轨当中理事可以同时修，但是我现在发现我们一般汉传佛教大概什么，大家唱了炉香赞，然后来拜大悲忏，大悲忏回向完以后呢就回去了，大吃一顿。其实那时候才是真正应该坐下来精行好好修罪性本空由心造，去观罪也了不可得。那你怎么样修理忏呢？你必须要修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所以金刚经是一个入门。那在这里我要说明，所以在西藏的教法里面有说无上密训，若有众生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十方一切诸佛都不能救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救，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为什么呢？他们专教般若波罗蜜，就说当一个众生他堕入在地狱恶鬼畜生，没办法逃脱业力，只有诸佛菩萨观啊，他的业力实在很深重，所有菩萨想要帮他都帮不上忙，但是大智文殊菩萨可以救他。为什么呢？大智菩萨为他说罪业也了不可得，叫他反观自己的罪性的种子也是空性的，他能够观空的时候他就离开地狱了。所以你才知道读般若经的功德力很大。所以在这里讲座里面，你可以听到我常常举几部经，华严经、法华经还有般若经，这三类的经典是中国大乘佛教非常殊胜的经典。不管你学任何宗派，这三部经典都应该学。华严法华是讲菩萨的广大怨恨，般若波罗蜜是讲空观智慧，慈悲跟智慧两个圆满都具足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灭罪。所以要灭所谓的达到理忏，它是要有很多功夫的。好，接下来看经文。菩萨自念，我古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说菩萨自念，这里讲的自念就是发了菩提心，开始有静心觉照的功夫，看到啊，我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劫来呢，内有贪嗔痴三毒的烦恼，外呢造了身口意十善的恶业，做的恶业事实上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当尤其菩萨他自己有神通的时候，看到自己无量劫来呢都在六道轮回过，乃至于释迦牟尼佛在本身经里面也说，他自己在行菩萨道当中也曾经迷失过，也堕落过，他也呢受过很多很多的苦，但是他有神通，他有智慧，所以他还觉照自己，提醒自己永不再犯，所以他的忏悔力很强。第二个， 菩萨有神通，看到自己跟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都在轮回，所以反过来说，他发的大悲愿心也很强。所以这里讲说，菩萨看到自己无量劫呢，是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他说，假如这个恶业有体相，有实体看得到的话，可能尽虚空遍法界都装不下的。接下来菩萨发菩提心说，我今天以我清净的三业啊，注意这清净三业画起来，身口意要清净，譬如说你身礼佛拜佛或打坐，你身就清净，口你念咒或念佛就口业清净，意念观想佛菩萨或观想种子就是意念清净。所以密乘金刚乘的教法，其实它是站在华严经的基础，让凡夫的不清净的身口意，透过念佛念咒持咒解手印，再来观想三个当下，把你转成清净。当然三个都要清净很不容易，三个当中你起码可以先学口业清净，让你念咒跟念佛不中断，这样子由一业清净可以慢慢达到三业清净。接下来所忏悔的境界，注意下面对于净虚空遍法界极为诚刹一切的诸佛菩萨面前，我都要忏悔。所以忏悔不是只对阿弥陀佛忏悔，对释迦牟尼佛忏悔，对一切诸佛你都要呢常常生忏悔心，这样子你心量所缘境广大无边的时候，你忏罪力就会很强。接下来下面讲诚心忏悔后不复造，请画起来。你要很真诚啊，有些人会跟我说，师父啊，我也知道忏悔啊，每次境界来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被诱惑了，我就放声大哭了。然后说哭了也好啊，总比你没哭嘛。接下来你忏悔以后，你本来的恶业假如是100分，因为你忏悔一定会变成90分。再来下次可能碰到境界的时候不小心又忏悔了，然后又造恶业，再忏悔就变80分。你以为你无量劫的业力哭两三次就解决啦？没那么容易的。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呢在忏悔的时候会毛骨悚然，有时候汗毛直竖，有时候泪流满面，有时候放声大哭，有时候从头底到脚里身心清凉，我都要恭喜你，这表示忏悔它有它真正的忏罪力。所以要诚心忏悔，要真诚。当然境界来的时候，假如你看到境界来人家照诱惑你，或是你要堕落的时候，你来不及怎么办？那你就念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请救救我，那我告诉你一定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从你身上产生。第二句后不复造，还要发愿永远不再犯。第三要恒住境界，要好好的持戒。第四还要恒住一切功德啊，他讲恒住境界顿号，下面恒住一切功德，就是你要继续积聚福德智慧之粮。所以恒住境界前面呢都是属于忏悔业障，这恒住一切的功德才叫做积聚福德资粮。好，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忏悔业障。好，请大家看第九页极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在这里他提到有四种力量，还有一点时间我把它讲一个段落啊。极天菩萨他提到说，我们忏悔要有四种力量。一般人我们都觉得说，哎呀，忏悔我就在佛前面拜佛啊，然后哭完以后就没事，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他要有四个力量。第一叫做出罪力，就是说你要就叫做追悔力，就是说中国人不太习惯人家面前说自己的过失，所以中国人会很喜欢忏法。为什么？你看啊，慈悲三昧水忏、金刚宝忏、药师忏、大悲忏，很多很多的忏，因为对佛菩萨忏悔也是一种方法。佛在世的时候至比丘比丘尼是要结谋开会，而叫对手忏，就是说我跟你做错了，我就跟你真诚的道悔， I apologize to you, please forgive me, 请原谅我，这样你业障就忏除了。因为你肯忏错，你知道一般的众生是不太愿意说错的， 所以外国人说，当然 I'm really so sorry， 当他说 sorry 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去追究，知道吗？因为他真正跟你道歉，那你应该要原谅别人的心。那因为你要佛在世的时候呢，是对僧团或对比丘或比丘尼出罪，所以叫做讲出你的过失，这有结魔。基督教的话呢，是有一种叫告解，对不对？牧师或神父会说，我代表上帝或是一切可以免赎你的罪。但是佛教不认为出家人可以免赎你的罪，出家人可以在佛前面接受你真诚的忏悔，但真正改变忏悔的力量是你自己。这叫第一个，在佛菩萨面前或透过仪轨讲出自己的过失或错误，这叫出罪力。第二个依止力，就是要有一个所缘境，你忏悔以后你心要依止在哪里呢？依止在三宝。所以有些呢是依止在佛，有些就依止在菩萨。待会我们会看这个 project 的，像以净土来讲呢，那你呢应该要皈依三宝，心依止在阿弥陀佛上。所以依止力又叫皈依力，所以忏悔以后要皈依三宝。第三要对治力，也叫环境力，就是选一个方法来对治你，下次又念头跑出来了，恶念头。所以比方说念佛、念咒或诵经，你选一个法门来对治你的心，这叫做对治力，它可以还原你本来清净的心。第四个叫誓不犯罪力，就我在对不起讲太激动了啊！誓不犯罪力，就是说我在佛菩萨面前发愿，希望佛菩萨加持我，我永远不再犯，这个叫做誓不犯罪力，叫誓愿力。所以你想想看，假如一个人真的做错了，他肯说出来，又肯依止在佛法身上，又会选一个法门来对治自己的念头，接下来还发愿而永远不再犯，这个才叫圆满的忏悔法门，知道吗？不是说在佛前面一次就好了，不是那么简单啊，这个很重要。